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亚哈作王22年以后，他两个儿子接续作王，一个亚哈谢，一个约兰。到了那个时候，神就兴起耶户来，很快啊，从列王记上跳到列王记下了。耶户怎么样呢？以利沙去高他，而且高他的时候叫一个少年人去高他，他对高耶户很有戒心的。以利沙对少年人说，你高完了宣布他要做王，你赶快逃命，你懂我的意思吗？耶户是一个斩草除根的人，他把亚哈家里所有的人包括耶洗别都杀了。而这里讲到耶洗别死的情形啊，这耶洗别也真是该死。耶户到了耶斯列，已经把两个王杀了，把南方的王也杀了，把犹大王也杀了，把亚兰和亚哈谢都杀了，把约兰和亚哈北方的约兰跟南方的亚哈谢都杀了。耶户到了耶斯列，耶洗别听见了，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这是怎样一个妇人，我不懂。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心里吧，平安吗？他还讥讽他是杀主人的心里，心里我们知道是谁。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洗别一句话没有讲出来，死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葬埋她，只寻着她的头骨和脚并手掌，头骨脚和手掌。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整体的看，你才知道对于亚哈家对于耶洗别的惩罚不算严厉。神早就命定吩咐以利亚做这些预言，但是耶户怎么样呢？耶户真是心狠手辣。耶户到了耶斯列，把亚哈的70个儿子，亚哈有70个儿子，放在尊贵人家里教养的，耶户借刀杀人，把他们都杀了，然后叫他们把尸首堆在城墙那里，把头这个头都放在那里。你们看看这是谁杀的？你们说我杀主人，你们杀主人的儿子，跟我一样。所以耶户巩固了他的地位。耶户也有一件功劳，就是杀了所有拜巴利的。但是圣经里给耶户的批语是什么呢？29节，列王记下第10章29节，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耶和华对耶户说，因你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在我的心意待亚哈家，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4代。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是耶户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割裂以色列国，使哈谢攻击以色列的警戒。这个时候由神用外物来准备他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哈谢就割裂以色列的国土。耶户的家遭到神的命定，他有4代，约哈斯、约阿施、另外一个罗伯安，还有撒加利亚，4代作王。以后沙龙起来代替他，沙龙作王年日也很短，这里就已经快到了整个列王记结束的时候了。沙龙做以色列王，那个时候呢，神就兴起 更多的外邦的神，外邦的君王来攻击以色列，沙龙做以色列王。这里说什么？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列王记下15章，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这个耶罗波安圣经上称作耶罗波安第二，因为不是头一个耶罗波安。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最底的那罪。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13节，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1个月。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撒玛利亚，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了他的位。米拿县做王。18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这个人是不是终身侍奉耶和华？终身侍奉金牛犊，相当有宗教热忱的。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先给他1000塔连的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你看，以后他的儿子比加辖被比加所篡位，在比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你看他行耶和华眼中28节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和华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罪。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斯来夺了以云亚伯伯玛加亚诺底基底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境。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为什么拿弗他利加利利称作外邦人的加利利，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割裂到亚述国家去了。所以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大家注意吧，圣经上说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开始的。何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弟兄姊妹们，9朝的君王没有一个离开耶罗波安所犯的罪，没有一个，毫无例外。所以我说北朝的君王是根据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那个罪连起来的。那么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些话怎么样呢？你看见一直到约西亚年间，约西亚不是约西亚哈，约西亚这个跟河西亚太近了，打字的弟兄大概我的字太潦草了。约西亚的复兴，刚才我们读到最早的预言的时候，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叫约西亚，果然100年之后，当亚述灭了以色列之后，100年，约西亚在犹大作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所说的情形，约西亚作王的时候，他一件特别的事情，他召聚以色列人跟神重新立约，要尽心尽力尽心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而且众民都服从这个约。为什么约西亚会有这样的复兴呢？因为他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找到了一卷律法书。说起来也可怜的，犹大虽然知道侍奉耶和华，但是律法书、祭司手中的律法书、国王手中的律法书都不见了。弟兄姊妹，你知道你家圣经在哪里吗？你的圣经在哪里你知道吗？你不要说这些君王怎么那么差，律法都不见了，你家里圣经有时候找不到，对不对？为什么找不到？一定是因为你昨天没有读。为什么昨天没有读？前天没有读。为什么前天没有读？大前天没有读。最后一次读什么时候啊？上个礼拜聚会是带去了，不晓得带回来没有，所以你不知道在哪里。犹太人在圣殿里面找到了律法书，约西亚看了以后就撕裂衣服，他知道他们整个的问题在哪里。他们去求问神的先知，找到一个女先知，女先知向他肯定说，律法书上所说的一切咒诅的话都要临到你们， 弟兄姊妹们，你看在这里一个顺服神的人和一个拒绝神的人的反应。我们侍奉神不是因为神的祝福，也不是因为惧怕神的咒诅。女先知说，这些书上的话，神要这样子照着犹大王所读的话来降灾于这个地方，因为他们离弃我，向别神烧香，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总不止息。神的咒诅没有改变，但是你们要回复犹大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所听见的话，就是听见我指着地里和其上的居民所说要使这地变为荒场，民受咒诅的话，你便心里敬服，在我面前自卑，撕裂衣服，向我哭泣。弟兄姊妹，这是记载列王记下22章19节的话。神看见约西亚的反应，他听见神的话语，撕裂衣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悔改是撕裂我们的心肠，然后向着神自卑，向神哭泣，因此神说，我应允了你。应允他什么呢？平平安安归到他列祖那里，我所要降的灾祸你不至于看见。所以约西亚是犹大历史上最后一个好王，在他以后没有一个比他的君王更好的。圣经里也说，他在属灵上带进的复兴，在他前后没有一个诸王及得过他的。我们知道西西家是一个很好的君王，但是照着写列王记的史家来评论，何西亚比西西家还要好。何西亚怎么好呢？他和以色列的百姓立约，要遵守神的话语。我以前讲过，在清教徒的时代，每年正月初一或者过年的时候，年底12月31号的时候，全教会聚集在一起，重新向神立约，不管今年我们有多少的失败，主，我们从明年开始，我们立定心志跟随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要怎样好好的读你的话语，每天要认真的追求，每天尽量的顺服圣灵给我们带领，顺服我们良心的感觉。这是他们每年做的一件事情， Renew the commitment， 在神面前重新立约。神可以赦免我们一些过去的过犯，但是神要我们重新有开始，在我们里面重新有个正直的灵。所以约西亚就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和神立约，然后清理圣殿。他把所有一切圣殿毁坏的地方所摆的那些偶像都抬出去，抬过了吉伦西，烧在外面田间，把灰拿到伯特利去。从前犹大列王所拜立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自为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像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所有都废去，除恶务尽，除偶像干干净净。旧约里面有一本书特别强调除偶像的，大家知道哪一本书吗？小先知书里面的何西阿书，那本书讲的除偶像的经历。我自己刚刚蒙召侍奉读的时候，年长的弟兄就带我们读这卷书，我们心里常受感动，我的灵岂非与他会过，我的心岂非被他所夺。你是千万人中第一人，主，求你开我眼，并夺我心，摔碎众偶像，摔碎众偶像。好，我们唱到这里的时候心里被震动啊，在我们里面，主啊，还有什么偶像没有？什么是我的偶像？什么是让我爱到一个地步忘记了神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偶像啊？偶像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工作都是绕着他计划的，这个叫偶像。我说的没有错，如果你生活计划的重心是你的儿子，你儿子就是你的偶像，等到你儿子不在的时候，你就不知道怎么活，因为他是你的偶像。我不是说爱儿子不对，但是若是不能爱神超过爱儿子，主耶稣说背起十字架跟随我，若不爱我超过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田地房屋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偶像？你生活的重心就是他，没有了他你不知道怎么生活。很多人爱妻子到一个地步，爱丈夫一个地步，哎呀，我没有他不能活了。不错， 你能不能说我没有神我不能活呢？就要证明你到底爱的是什么。所以约西亚说，清除偶像，一切的偶像都除去。这里一看，这里记载这么多的事情，又从耶和华殿里将亚舍拉搬到耶路撒冷外吉伦去旁边焚烧，打碎成灰，将灰撒在平民的坟上，拆毁耶和华殿里娈童的屋子，就是妇女为亚舍拉之帐子的屋子。所有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你看见在这里整个的总结，犹太人以色列人犯罪记录的总结，拜偶像的总结，在约西亚清除偶像的时候干干净净写给你看，不得了的偶像啊！难怪在耶利米书里面他说他们家都有偶像，墙里有偶像，都有偶像。将西顿人可憎的神，就是以前以色列王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前斜劈山右边，这个山叫做斜劈山，为西顿人可憎的神亚斯他路，摩亚人可憎的神基摩，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住的丘坛王都污秽了，又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将人的骨头充满了那地方。弟兄姊妹们，约西亚王把南方所有的偶像除尽以后还不够。列王记下23章15节，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叫以色列人现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焚烧了亚舍拉。奇怪，跑到伯特利去做什么？北方以色列已经灭国了，管不着了。但是约西亚知道犯罪的源头，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禾谷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了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这是什么碑？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墓碑。是那一个神人，人为了纪念他所说的话，把他所说的话刻成碑文，立在伯特利坛的附近。约西亚说，由他吧，不要挪移他的颌骨。他们就不动他的颌骨，底下一句话，也不动从撒玛利亚来那先知的颌骨。大家记得那个老先知对他儿子说，我死了要把他葬在神人的旁边，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所以约西亚王两个都没有动。19节，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的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就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又将丘坛的祭司都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弟兄姊妹们，他清除了这一切偶像之后，开始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守逾越节。圣经里说，在他前后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守逾越节的。25节，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心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我们前几个礼拜不是我们的特别聚会题目叫做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诫命中最大的吗？旧约里面约西亚当得起他遵守这条诫命，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马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这些旧约的历史做什么？除了使大家熟悉一点圣经之外，有什么意义？当然有，因为今天我们在教会中间侍奉也面临同样的危机，并且神一定用同样的原则来对待。哥林多前书3章是这样说的，保罗说，第10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 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弟兄姊妹们，将来神对我们的审判是两方面的审判，一方面是对我们人的审判，一方面是对我们工作的审判。你不要以为只有全世界服侍神的人才做工，为主做工。如果你这样想，你基本上就已经没有那方面的可以经得过审判的了。今天我们所做每一件事情为着主做的都叫做侍奉。在我组织学院的班，我们说到活在神的面前就是侍奉。你说你不活在神的面前吗？你为主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的心思意念动机，你所有的摆上都是你的工作。所以保罗说，个人工程必然显露，小心在上面怎样建造。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神的意思，要叫我们每个人侍奉神。虽然这样，每个人侍奉都要经过审判。今天教会是一个严重的事情，教会里的侍奉是一个严重的事情。神对于侍奉也要审判，神对于属灵的领袖一定审判，你放心。但是神对于他的百姓也不会不审判。以色列的百姓被掳到外邦，犹大最后灭国，都是神对他们的审判。今天圣经里的教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要来，他要审判全地。神最终要审判全地，这是他的应许。有人以为神单言，弟兄姊妹们，不错，在耶路巴安的时候，神单言了308年。神对耶路撒冷、对耶路巴安家的审判迟缓了308年。我已经说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那么长，但是神是非常仔细的。怎么样仔细？一点一滴，每一件事情都在圣经里面，没有忘记。我从前有个朋友，这个朋友现在在台湾做了交通部长。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会写文章，写什么文章呢？写武侠小说。他怎么写武侠小说呢？他们几个兄弟个个都能写，所以他们就合资去写了一本小说。但是后来发现有问题啊，因为这个人哥哥已经写了，这个人被打死了，过了两卷书，他弟弟说他活过来了，这麻烦大。所以后来他们发现有个办法，做个沙盘呢，哪一个人到了哪里，到哪里把插在那里，到了洛阳了还是到了西安了，把他弄在那里。我也不晓得什么时代，你要讲的像真的一样才行。弟兄姊妹们，神对于我们每一件事情，你不要看圣经里面记载这么多的事情，他没有忘记耶路巴安任何一点事情。我就说圣经里面没有一点点乱的东西，有头有尾，神没有忘记任何的细节。你想神会忘记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事情任何的细节吗？不会。个人所行的在神的面前都要交出来，都要交账，都要审判。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相信神对耶路巴安所做的审判是真实的，是公义的，我们也应当谨谨慎慎地活在神的面前。当然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常常得以洁净。那么弟兄姊妹们，任何没有对付的罪，没有认的罪，将来在神的面前都是我们的亏损。不错，主说我们会得救，但虽然像得救，乃是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要谨慎。弟兄姊妹，我再说耶路巴安的罪特别指着侍奉，而这个侍奉我们每个人都在做，都不能逃脱侍奉。侍奉就是我们和神当中的关系，侍奉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侍奉就是我们每一件奉着他的名所说的话，奉着他的名所做的事情，侍奉就是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侍奉就是我们对教会的关系，侍奉就是我们对金钱的态度，侍奉就是我们对社会的情形，侍奉就是我们对福音的负担，侍奉就是我们对财产的负担，没有一件事情不在侍奉里面。神呼召我们，救了我们，要叫我们侍奉神。你侍奉什么？你是侍奉神呢，还是侍奉金钱？还是侍奉金牛犊？还是侍奉其他的偶像？ 你是在侍奉什么？是服侍自己的肚腹，还是服侍神？你的侍奉是什么？你有没有侍奉神？我们应当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单要侍奉他。新约到旧约，神的话语清楚不改变，一再的诉说。弟兄姊妹，你听见了没有？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你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侍奉神不错，我求你注意，你应当侍奉神，但是要照大卫的原则，不照耶罗伯安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清楚的命令和目标放在我们的眼前，叫我们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爱我们的神，并且单要侍奉他。主，因着我们侍奉你，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你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你叫我们进入于你的交通，并且因着这个交通叫我们认识你的旨意。主，保守我们，不叫我们落在耶罗伯安所犯的罪里面，不照着自己的私意来侍奉，不照着人的意思来侍奉，只照着你的话语遵行你的旨意。主要叫我们在教会中间每一个进入侍奉弟兄姊妹们更加谨慎，不是照着人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原则。主要把我们的侍奉带到你的面前，讨你的喜悦。主，你除去一切人的意思，人的肉体，主啊，除去一切人的反应，叫我们单单顺从你。主啊，祝福你的教会，因为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你，求你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侍奉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